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三件事上下功夫，走出被迫害的阴霾，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2年前被警察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及看守所迫害。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太多，回家后好长时间，迫害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在路上看见穿警服的人，心里就乱跳，听见警车的叫声就心慌，总感觉有双无形的魔眼在盯着自己，旧势力想借机彻底毁掉我，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师父的法激励我从心做好。第一部分，绑架后的阴影。2018年的某一天，我和丈夫同修双双被警察绑架、抄家、关进拘留所、洗脑班及看守所等，历尽近4个月的非人生活，以取保候审、交保证金2000元的形式回家。回家后，我的修炼环境改变了，丈夫与以前大变样，他说自己的承受能力已到极限，非常害怕邪恶的迫害，满脸都是很惶恐的神情，三件事他都不做了。当地610街道及社区的恶人们时不时的要登门回访，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不给坏人再次迫害我们找借口，我们1年多没有跟其他同修往来。我的内心既痛苦又彷徨，时常泪流满面。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了，我还有希望吗？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指派一位阿姨同修冒着风险找到我。我们在外面交流了1个多小时，阿姨鼓励我要振作起来，不要背思想包袱，只要正法还没有结束，我们就还有修好的机会，赶快抓紧时间学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非常感恩师父的安排，也感谢阿姨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与阿姨同修见面交流后，我渐渐地打起精神来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并自己利用办公室的条件打印真相币，背着丈夫花真相币救人。我要在自己做好的同时拉丈夫一把，使他也不错过这万载难遇的正法修炼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被迫害回家后，我也时常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绑架呢？表面原因是我们被人出卖了，但实质是我自己修炼有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如果我真的修得很好，完全在法上，邪恶是迫害不了我的。因我的自我太强，在家里总嫌弃丈夫修炼不精进，要按我的安排来，在他心里害怕不想去的情况下，强行让他跟我一起去参加集体学法，并在他心性不到位的情况下，非要他用私家车为做资料的同修帮忙，结果还真是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先前被绑架的一个同修因承受不住压力说出了我们，同修说出来我们只是表象，实质是我自己没有及时用师父的法归正自己而招致邪恶的迫害。 那段时间我修炼很不扎实，对丈夫的怨恨心很重，总嫌弃他不会做事。表面上我三件事都在做，但学法不入心，只求表面上的数量，今天读了多少多少法，练功也不能天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时常以自己白天要上班而不能在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间起来，从这一点上就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师父在经文《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通过练功改变本体。我发正念也时常犯迷糊，面对面讲真相更是怕心很重，一直不敢逢人就讲。哎，真是惭愧啊，修炼中这么多的漏洞，邪恶因素当然就找借口迫害我了。第二部分，在三件事上下功夫。我决心先从学好法开始，在系统的学师父各地讲法的同时，我开始背转法轮。修炼20多年了，转法轮读过很多遍，多年以前勉强背过一遍。我这次借鉴明慧网上同修背法的经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不管长短背得一字不差。再继续往下背，我不求速度及数量，就是背会为止。刚开始真是觉得好难，时常冒出不好的念头，算了，太难背了，这多慢呐，还是通读多快多好啊。我不被这不好的思想念头及业力干扰，就是要坚持背。有时一个自然段背了1个小时还没背会，心里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我还是坚持背。渐渐的，我觉得背转法轮不难了，一边背一边领会师父法的内涵。大法在头脑中的印象比以前深多了，而且还逐渐的喜欢背了。现在我已背到3遍的第二讲，比起背过上百遍的同修，我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的。通过背法，我感觉自己能静下来了，渐渐地从迷茫中清醒过来，遇到人和事能首先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对错。比如当觉得自己受到委屈时，脑中会显现出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师父的这段法使我委屈的感觉马上消失，当身体出现不好状态时，又想到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师父的这段法为我增添修炼的信心，不为身体表面出现的假象带动，身体很快恢复正常。当遇到什么事过不去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段法激励我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教诲做，一定能感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我们有幸修大法，读天书，定当万分珍惜。我还将手中以前的2本转法轮，因多年前粘贴的字都掉了，重新认真改字，这也去掉了我的急躁心，加深了对师父法的理解。近2年在练功方面，我每天坚持练5套功法，特别是2018版练功音乐，抱轮由30分钟变成了60分钟。我想师父在这个时候慈悲地给我们拿出这个练功音乐，肯定是有极大的内涵的。师父还专为抱轮写过一首诗。师父在红银三抱轮中说，抱轮2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 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我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从新的练功音乐一发表，我立即下载，并开始练抱轮60分钟。刚开始练时，两臂又酸又胀又麻，两腿直哆嗦，有最初学练法轮桩法的感觉，真想把手臂拿下来，但想起师父为了度我们呕心沥血吃苦受累，这么点苦我还承受不了吗？坚持，坚持，再坚持，感恩师父对我的加持，我一直坚持抱轮60分钟，而且时常对着镜子练，现在觉得一点也不难了，有时还有一种轻飘飘的美妙感觉。由于我认真对待练功，我被迫害回家时很憔悴的面容及消瘦的身体，不到两个月就恢复正常，还像以前那样白白胖胖，看起来很精神，很健康。对于发正念，我也比以前重视，每天4个点都不落下，每天中午在公司，我也能正常发正念。同事们也都知道我那个点有事，不打扰我。如果在外实在不方便发，回家后尽量补上。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情景，但师父既然说了发正念是3件事中的1件，那我就要做好。我现在发正念时，常加上清除并解体一切阻碍丈夫重新学法修炼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父救度丈夫。我给丈夫准备好师父的讲法录音及练功音乐，还有大法的书等，还在手提电脑上装上爱博电视，让他看新唐人的节目。我相信是正念起了作用，丈夫刚开始不敢做任何事，除了怕还是怕，他自己都说魂不守舍。现在他又重新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练功，也开始发正念，怕心也在渐渐地消除，满脸惶恐的神情逐渐被一种幸福感代替。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记住师父的法，在遇到问题时，我不埋怨他，首先找我自己的原因。我在变，丈夫也在变，尽管他还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们一起学法练功，还有心理障碍，还是不喜欢附近的同修有事来家里找我，但只要他能学法，他就会变的。我要同他一起彻底破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第三部分，讲清真相，挽回亲人同事中的影响。通过系统的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之后，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心中的正念也在逐渐的升起。由于我和丈夫同时被迫害，在亲戚朋友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以前很认同大法真相的亲人们也害怕了，不敢再听我讲大法的真相。我记得神韵晚会中一首歌的歌词，是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的法。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想我应该用自己的言行继续证明大法的美好，救度身边的亲人。哪家亲戚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都去。在帮忙的同时给他们讲，牢记法轮大法好，远离中共邪党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被中共邪党迫害，并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只因中共邪党是恶魔，他不能容忍修真善忍的好人存在。特别是我的嫂子和弟媳妇身体都不好，他们生病住院，我都去陪夜，他们都看到 我虽55岁了，身体很健康，对谁都很善良，他们也能体会到我的真心，慢慢的又愿意听我讲大法的好处了。我给他们买了播放器，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一些修炼故事等，让他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都觉得自己受益了。我又恢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时跟我的亲人们讲法轮大法好了。感恩师父对我家人的慈悲救度。我们当地的610国宝企图让我失去工作，在经济上迫害我们。我家只我一个人工作，孩子还没有完全经济独立，丈夫还差一年半才能办理退休。他这个年纪不太好找事做，加上受迫害之事不愿出门，所以就没有工作，待在家里了。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外贸私企，多年来我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公司经理及同事们都知道修大法的人道德高尚，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610的人质问公司经理，他是练法轮功的，你们还要他上班？但公司经理回答说，我们是私企，他的业余生活我们管不了，只要他能完成好工作，我们就继续要他上班。所以我回家后马上就上班了。我的这次迫害也给同事们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我更应该修好自己，以大法弟子的风貌重新让同事们看到大法的美好。第四部分，取消取保候审的帽子。610警察给我们套上取保候审的帽子，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怕心。待期限到了的时候，我要去当地派出所结案，当时我心里是很害怕很害怕的，丈夫比我还要怕，他总是担心期限到了会被收监。我天天发正念，铲除企图加害我们的邪恶因素，并求师父加持我。我心想，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被抓被取保候审，我要堂堂正正地去办理取消取保候审的手续，并要回保证金。记得我第一次给派出所打电话时，说话声音都发抖，结结巴巴的。我第一次去派出所时，心发慌，腿发软，我就心中默念正法口诀来平静自己。我总共打了10多次电话，跑了5趟才办好。最后那次是在看起来又没有希望办成时，我不顾那个很恶的女所长让我下次再来的大声驱赶，我就坐下来看着她发正念。这时她不作声了。无意中我看到了一位以前接触过的有良知的辅警，他说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共产党就是邪恶。我赶忙起身喊他说明来意，他让我稍等，帮我上2楼叫当时办案的警察，这样由他们准备好资料，带我们上当地公安分局去办理了解除手续，并领回了保证金。我丈夫不敢出面，总说等他们通知再去办理。都过了1个半月，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派出所的人总是说办案的警察不在，谁办案就归谁结案。我想不能任由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摆布，我要主动解体邪恶对我们的迫害。通过这件事去掉了我不少的怕心，现在哪怕是与警察对面而过，我除了心中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外，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无罪。感恩师父的加持。第五部分，疫情爆发后和同修走出来更精进。等我们解除了取保候审后没几个月，中共病毒开始了。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开车去了所有的亲戚家，借着拜年之际告诉亲人们，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 我的一位舅舅以前很听不进大法真相，在大瘟疫面前，他听进了我的劝告，同意三退了。由于之前被迫害，我只与几位同修联系过，所以困在家里时，与哪个同修也没见过面。好在我一直可以登录明慧网及证件网，因而可以知道很多真相。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不敢在实名手机里讲任何大法的事，因为邪党对手机监控很严。但我总想把中共邪党隐瞒疫情的真相及瘟疫为何发生的真相告诉有缘人。后来，我用多年前申请的一个 Gmail 邮箱给同事及同学们发了一些短视频及文字真相。我想告诉一个人是一个人吧。师父的理性心经文出来后，我连夜抄了三份，送给我一个院里的几个老年同修。到三月底上班后，我又用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打了好多份新经文，送给不能上网的老年同修。再后来，同修们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帮他们将三退名单及时上网，并帮老年同修拷贝明慧网发表的修炼故事等音频文件。现在我每天都很充实地生活着，修炼着。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多年前听到一首大法弟子演唱的歌曲《师尊的手》，歌词非常感人。污浊的深渊中，您把我们捞起洗净，扶我们从跌倒中爬起走正，教我们用正念将邪恶化为乌有，用法船渡我们到圣洁中永留。师尊啊，师尊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这也是我的心声。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利己营救的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5日。经过两次营救自己的亲人，我个人感受到了在24小时之内是营救同修的黄金时间。此时去派出所要人是最快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次我得知亲人被绑架，马上想到的是发正念，希望警察尽快放人。到了第二天早上，得知亲人还没有回家，我才把消息发到明慧网曝光。这次亲人没有及时出来，而是在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了10天。虽然自己第二天、第三天也去了派出所要人，但是错过了最佳时间。第二次，一得知亲人出事了，我马上通知同修们一起加大力度发正念。虽然不知道亲人在哪个派出所，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当同修问我的亲人现在在哪里时，我与大家说，不管人在哪里，帮忙加持亲人的正念就可以的。很多同修听说了都在帮忙，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姐妹，她们比我还急，催我尽快去派出所要人，不要错过24小时要人的黄金时间。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在大家的努力下，这次我的亲人在24小时内回家了。我把这次营救亲人的几个要点写出来，希望能给同修提供一些参考，如有不在法生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知道亲属出事了，一定不要慌，马上通知可以通知到的同修，一起帮忙发正念， 这时什么负面的想法都不要，心里一定要知道亲人没有错，做的都是伟大慈悲的事情，不能让中共迫害。二，查清楚亲人具体在哪里，马上打电话核实，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一般他们会问你们是什么关系，要带户口本与身份证证明才能去了解情况。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户口本这些东西，我感觉是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都是考验我们的，你一旦真正去派出所，他们就会怕的。三，见到派出所的人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抓自己的亲人，亲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基本都是说有人举报他们才抓人的。我们可以说宪法规定人人都是有信仰自由的，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其实这些他们都知道的，都会感觉理亏的。四，如果他们还不放人，那么隔段时间就打电话问问亲人怎么还没有出来，让他们知道如果超过24小时不放人是违法的，还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见到亲人是不会离开的，也要打电话叫值班人员帮忙转达到办案的警察，让警察知道我们的亲人没有犯错。我们会一直在外面等亲人出来，会一直等到亲人回家。五，不管他们表现得如何，我们一定要一直在派出所附近，要让被关在里面的人知道自己一直在等亲人回家。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他们也不想干太多迫害信仰的事，找不到什么证据只能放人。这次我就是这样做的，让他们知道我的坚信，坚信亲人是没有错的，也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这是我现阶段的个人体会，如有不当，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让师父等我们太久，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刚刚搬了家，离车站2分钟的路上有一家中国餐馆，店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我想她是有缘人，有空要去给她做三退。一天我走入了这家店，阿姨一口东北的口音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简单的聊起天来。我犹豫了一下，感觉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便想下次带着资料再来一趟跟她讲真相。结果这一犹豫让我拖延了好几周，明明知道要向内找，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脱身，比如有时下班回来晚了，店已经打烊了，就想明天再说吧。第二天下夜班回来路过，就想哎呀太困了，状态不好，讲出来效果不好，下一次去。结果店里临时休息，我还有点庆幸今天人家休息，不是我不讲啊。以后又是因为当天工没练全，或是没带资料等等理由，直到一天晚上我回来很晚，路过那家店，刚好阿姨出了店门，推着车子与我擦肩而过。看她疲惫的样子，我感到的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生命劳累后没有真正归属感的无奈，和永远不知生命去向的悲哀。我知道就是在安排我让她知道真相，因为太晚了我还是没有叫住她。第二天上班路上，我想晚上下班回来就去给他讲真相，并一路想着怎么搭话，怎么切入正题，会问到什么问题。走到车站了，突然意识到换了包，资料在那个包里， 因为我在想着即使退不了还可以给他看看资料。这时神奇的是，刚进车厢门，我看到了与我住在一起的阿姨，她正要去讲真相，我就向阿姨要了一张中文资料。真是感谢师父，我即使这般不争气，有这样依赖资料的心，还是为我无微不至地安排好了。当晚下班出了站，心里突然一阵紧张，又跟之前一样想找各种理由不去。我警觉该向内找了，而不是停留在法理都懂而不去做的状态上。我停下来问自己，以前在景点没少讲真相，现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师父都安排好了，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的事一拖再拖，到底在逃避什么呢？是什么执着心这么强呢？是怕。我听到了这个答案。怕什么呢？怕他不退。是因为怕众生救不下而痛心吗？如果真是完全这么想的话，我的表现应该是刻不容缓就去做，而且救人的心一刻都不会停。我意识到会痛心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感觉自己不行，有挫败感，会消沉。如果要是成功退了呢，会开心，会感觉自己能更有自信地站在同修中，而那种感觉都是在围绕着自己转，是证实自己。继续深挖，这不就是思吗？我的心被种种感觉填补带动着，经常会有意无意地由某种感觉操纵着自己想做或不想做什么，而不是真正的自己在做主。甚至平时跟同修争论时，自己的爱面子心不也是这样吗？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想保持着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和感觉，维护着那个私，从而干扰我做好三件事。而在学法中，我也知道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开始发强大正念，并求师父，弟子不要这个怕心，不要思，不要这些负面的想法和物质，弟子要救人，完成好师父给安排的这个要救的人，自己只是动动嘴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正念，而且只有一念，我就是要救了他，即使他不退，我就每天都来他家吃饭，直到他退为止。我一路发正念进了店，随便点了一碗面就跟阿姨聊了起来，结果没等我主动引入正题，就听阿姨开始说上了，这要是在国内，你没说话地方不自由。我心里一笑，这个生命就是来等我给他三退的，结果当然是成功的给他起了化名，退出了团队。临走时给他那份资料。出了店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发自内心的高兴，并且心中一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一再给我留下机会。并且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 其实这样的机会有很多。我想起了一位共过事的同修曾经说过的话，救人不只是在媒体等形式的项目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救人。走在超市里，你身边就有一个中国人，你能不能做到上前跟他讲真相？我想可能我只能做到一次一时而已，也许做不到时时刻刻都能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的状态。可能自己身在某一个或几个项目中做着救人的事，在完成着救人的使命，项目做了，我就是在救人了。不做项目时，在电车里，在买菜时排队中，在看到要讲真相的众生，就会想自己也在努力地做项目，也在救人啊。或者碍于面子，不礼貌打扰人等后天观念束缚，或者借此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错过再错过，从而给救度众生打折扣，与有缘人失之交臂。机会很多，但失去了一次就少一次。而国内的同修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高压下救人，差距之大真是自愧不如。我想无论身在何处，这都不是一个身负历史使命、享有全宇宙最神圣称号的大法弟子应有的救人状态。我知道好的救人状态来自多学法，加强正念，同时也要落到实处去做、去修，才能去掉那些后天的观念，达到纯正的救人状态。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里不知道是在大陆还是在日本，只知道环境很紧张。我走在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中间，这时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人从我身后急忙地追上来，她面目凶恶，站在我的右前方，离我很近，手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这个练法轮功的，我这就报警让警察给你抓起来。我很害怕，但还是声音颤抖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连着喊了两遍。这时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我的正前方一支大型的大法游行队伍向我俩迎面走过来。第一排大法弟子穿着黄色有大法字样的衣服，每人举着巨大展板。这时我身后的路口也走过来一支奏着乐曲的游行队伍，应该就是天国乐团。然后左侧的路口也有队伍走过来，这个队伍的大法弟子身穿美丽的蓝色的民族服饰，四面八方的游行队伍像是游行完了各自的地区，最后全部都要汇集到这个十字路口来。这时我看到身边那个女人，她起初还面目愤怒扭曲，很快惊讶地张着嘴，然后突然呵呵地乐了起来，最后满脸喜悦地大笑起来，转变之快令我震惊。醒后我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给我拿掉了那层怕的物质，也感慨即使多么凶恶的人，在巨大的正念之场中也会迅速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立刻唤醒众生明白的一面。曾经看过一篇交流文章，清晨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师父已经早早的就把一天要发的资料和用具都一一准备好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门口，然后静静等着同修出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不要让安逸心拖住我们精进的脚步，不要让师父在门口等我们太久。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